有，我们上个礼拜在普光明殿这一会呢，我们是讲到了选手呢，那么这个答文殊菩萨所问，问说，请你告诉我们，我们在十整个的实性里头，我们究竟要怎么样来修这个清净心？其实很有趣的事情是，普光明殿是建立在性上，而这个实性所讲的东西是什么？实性所讲的东西是我们在去年呢给各位讲到五力的时候，五种心灵的力量，五种精神的力量。我们讲的是讲什么呢？讲信、定、念、定、慧、五力。信心产生力量叫信力，精进心、积极心所产生的力量叫做静力。我们时时刻刻心系念的极乐世界，心系念的阿弥陀佛，心系念的观音菩萨，这里面产生了念力。你在念佛，而佛也在念你，所以叫做如母一子，如子一母，两相异的时候，他就不相为也。那是在大势至念佛圆通章里头讲念佛法门是这个意思的，那是念力。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念之在之的去努力，那也产生念力。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啊，自己的亲人，我们常想念着他，关怀着他，这也产生念力。但我们如果整天想着只是为了想要豪夺取巧，那也产生念力，只不过是那个念是邪念而已，差别在这里。所以要往地狱也不是那么容易，要每天想着地狱才会到地狱去，要往天堂也不是那么容易，要每天想着往天堂才能行得通，要世界成，要自己的事业成功，也要每天念之在之轻怕病，那他才会成功。要一个人要失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啊。人要垮下去没有那么容易，一个人想万念俱灰也没有那么容易。他是多少时间呢？他的内心里头慢慢整个念破坏了，那个念力才消失掉，才走向邪迷的念上去。定慧呢，是因为内心里头产生了一份禅定，那他所产生的力量。他不会被境界所牵，不会被外力所牵，那是定力。有了智慧一样产生力量，因为你能看得清楚，你不会被骗被蒙骗，它产生了智慧，信静念定慧。除了这五个之外，一个是戒心，就是持戒之心，就是戒心。有一个不退心，不退心呢，也产生了一个不退的力量。再来一个是愿心，它产生了一个愿的力量，它也是信的力量。护法心，它产生了一个正信的力量。回向心，回向心呢、啊，它也是一个信的力量。所以我们把它连起来，各位很容易把它记得：信、净、念、定、慧这五个摆在前面。这是实性里头的前面五个心，然后呢是一个戒不退，戒不退呢，那么就是愿护法回向，你把它连起来就记得十个：信、净、念、定、慧，然后呢戒不退，愿护法回向。自己的戒律如果不退的话，就会发愿去护法，而且可以回向，当回向上也可以回向下，这就是成真正的正觉。这个十个信哈、啊，你很容易可以把它记起来。我再讲一次，记东西有方法。你看，信、净、念、定、慧，然后戒不退，是不是？愿护法回向，愿意护法。去回向，这十个合起来是实性。但在这个实性里头， 文殊却回过头来来问问这个贤首菩萨，他问他，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修行？他说应该从初发心开始，初发心就能起大性。大性是什么？性具备有无方大用的意思。而这个无方大用又是什么？无方大用就提出了十个沙内门。而沙内的意思讲的是什么呢？沙内的意思是指正定的意思。那正定是有十种正定，第一个是清净醒觉的，那是可以产生了我们真正的清净正定。一个是华严沙内呢，它告诉我们真实的真实意，华严就是一种真实的性德。因陀罗网呢，就告诉我们根性因缘不同都可以得平等的那一个正定。首出广供呢，是因为布施而实现，从而解脱，这也产生了正定。实现诸法门沙内门呢，那就是说以种种的法门来化度一切众生，而我们自己却是众生的一个，我们也只能够取一法门，从一法门入，那里面一样可以产生正定。你千万不要今天学净土，明天学密，后天又是学这里学一点，那里学一点，到最后通通都不对劲。你应该是只学一门，从净土入，然后由这个净土扩而充出到了禅，到了贤首，到了密，到了各个层面去，它最后就形成了因陀罗网境界门。佛法变成一个因陀罗网，但也可以称为主判圆明沙内门，因为主判是可以圆明的。所以第六个这个部分就讲四摄，四摄摄生沙内门呢，那就是讲说我们可以用四摄法，哪四摄法？布施、爱与力行同事来做一个跟别人相处，跟众生相处，这就产生了正定。普通世间沙内门呢，是指四出世间法其实是在一起，是不可以分的。我们是在世间法里头来表达我们的出世间法，我们不可能用出世间法来表达出世间法，一定是在世间法里头才能够表达出世间法。毛光照义沙内门是指人生的光明面啊，是不是？光明像一盏明灯一样，你就能够照亮你的人生。主办严厉沙内门是昨上一次我们没有细讲的，还有一个是急用无涯沙内门，这两个沙内门没有讲的。什么叫主办严明沙内门呢？我们最近呢，你翻开报纸，你也会发觉有一群人，当过去呢民进党敲锣打鼓的时候，他就开始骂民进党了。这几天呢，还有一批人又在开始敲锣打鼓的时候，他又在骂他了。现在他反而不觉得过去的人错，而过去他就不觉得现在这个人他是对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我们起了分别心，把它割裂了，我们就以为哦，这个就是错的，那个就是错的，我们没有想到它是主判严厉的。当我们有一个地方是做对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那个对的后头还有一定有它的副产品，对不对？你看吧，我们生产很多东西，是不是？工业很发达，我们的经济拼命的成长，是不是？但你有没有发觉我们的环保一塌糊涂，对不对？我们的民心社会结构都在解体，主跟判是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注重环保。这几天你听到你看到说阿里山上农民只要收益一块钱的茶，就要付出37块的成本的社会成本。你看的是那一页茶的时候呢，那个是主，那个判的东西是37。你一看的是这个的时候，你就看一块钱变成他的判，主判怜悯。所以当另外一个人开始认为这些东西不应该再种茶树，应该回复来种道林才对的时候，很多人又开始抗争，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谁都没有错，主判严厉， 两边这两个都必须要严厉的。严厉这个严字是指庄严的意思，厉是指华丽完美的意思。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这个东西是好的，我们就把那个坏的东西连想它都不愿意去想它，我们也不要以为这件事情是可恶的，就认为它一无是处。这是佛法告诉我们的。佛法之妙是从来没有敌意的原因就在这里。什么叫敌意？我要一部分，我把不要的丢给人家，这件事情就是一定有敌意。可是佛法不是，是主判怜悯的。我们会觉得啊，我的身体很不健康，或者是说，哎呀，我这个很穷困，我不喜欢穷困，我不喜欢我这个虚弱的身体，我不希望我这个有残缺的身体。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残缺的或者是多病的身体，却它同时带来一个它附带来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常生病，你就不会来这里。如果你没有因为某件事情让你突然间有一个很深的醒发，你就不会觉得你愿意来这个地方好好的去接受一个更宽广的智慧，华严的智慧。你看那件事情的时候似乎是为主的时候似乎是不好的，但焉知非福呢？但你看这件事情是好的时候，但你要知道啊，如果你今天来这里听的这个佛法是把你的小孩子随便丢在家里把门锁住，那么你看起来是好的，但是你别忘了，你又做了一个值得你赶快去改正的一件事情。他必须主办通通都是严厉的，你必须两边同时都能够在这个地方照顾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他怎么说，他的有胜达内明方刚，其实应该是方往，其实你在这个地方刚啊是大条的，是刚啊，网是细的，其实在这个地方啊应该是方刚，有胜达内就是那个大方刚。不过这不是错啊，经文里头上面写的是网啊，这个字没有错啊。菩萨呢住此广开示，他用这一个纲，用这个网来做开示，可是一切方中普现身，在每一个我们的戒律那个地方，他都普现了菩萨的智慧，在那个地方普现身，或现入定或同出。可是就在那个现那个身的时候呢，他同时是现在那个地方，现的是定，但有时候现的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从那个地方出。也就是说，菩萨的智慧不是死的，不是定就是定，不是静就是静，不是动就是永远是动的，那么静态永远都是静态的。所以或以东方入正定，或以西方从静出，或以西方入正定，或以东方从静出，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们真正的是活泼起来的。这个部分讲的是极用无染。什么叫极用呢？孔夫子讲君子不器，君子如果成为一个器具，只有一种用途而已的。可是极用的意思并不是没有用，只有极用才有大用。你桌子上摆来一把刀子，你这把刀子你可以当裁纸刀，可以削铅笔，不止如此啊，中午找不到东西可以削苹果皮的时候，那个刀子还可以削苹果皮，是不是？还有啊，用途多得很啊，哪那把刀子还可以当雕刻，是不是？可以做出好多事情出来。刀并不是只有拿来那一把裁纸刀，只可以裁纸或只可以削铅笔，它可以做很多事情。就因为它是急这个用，所以它才会是无涯的。只有免除唯一死板的一种作用的时候，那才行。钱这件事情，用钱这件事情，你说学佛的人要不要赚钱？学佛的人是不是可以拥有钱？学佛的人是不是就不应该重视钱？我告诉你，我讲的是要重视钱，要赚钱，要拥有钱。可是明天又一个人来问了，郑老师，学佛的人是不是要重视钱， 要赚钱，要拥有钱。我跟他讲说，学佛的人不应该赚钱，不应该拥有钱，不应该想要占有钱，不应该把钱看得那么重要。为什么？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那一个人是一个一毛不拔的人，对不对？我们要开放他。那一个人他已经都不太想了，是不是？那你都要鼓励他，这东西叫急用无涯。所以在佛法里头没有说你不可以要拥有钱，也没有说你不可以不拥有钱，这叫急用无涯沙弥们。事实上最美的就在这一部分了，你所学的任何一个东西都在急用里头，然后才有真正的无涯的正定，你内心里头才能够产生那么多的一种运用。所以无论是正觉世间，这个时候自在了，你在气世间的适应也自在了，你在正觉世间里头也自在了。所以通显三世间的自在，是因为我们不被限定，我们被限定就没有办法。这个是急用无涯沙弥们。所以我们现在看来，我们知道主判严厉沙弥这个部分指的是好多东西是相辅而相成啊，也有很多的东西是在这个地方你看到它的利的时候，它紧随的就是一个害在那个地方。但我们知道我们学佛人不会把利跟害截然的切开来，我们不会这样，我们也不会把主跟辅俨然的切开来。你要注意啊，我们如果在家里的对自己的小孩子讲说，哇，我那么有利哈，很辛苦耶，父母亲对子女讲说，我为了你好辛苦，我今天之所以这样子头发都白了，都是为了你，我晚上到现在都睡不着觉，都是为了你，我们每天晚上坐到这么晚也都是为了你。你想想看，你好像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子女的身上去了，这个东西呢就不懂得什么叫主判严厉的，是不是？其实你为了他有什么不好，也反过头来讲，因为他你才这么认真啊，因为他你才这么振作啊，因为他你的头发才会白啊，头发会白没什么不好啊，头发掉了就免得那些烦恼，头发白了就免得每天那个地方看了、啊、就有这么多的障碍。为什么头发白的人，你不信你试试看，头发白的人对人生都看得比较开，头发掉的人对人生都看起来比较宽达，是不是？所以我说白头发代表智慧，秃头的人代表佛光普照，它是有原因的，真是如此哎！你看年轻人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你跟他讲他很不容易接受，在座有二十来岁以下的人，他能在这里听，他的根气不是说他是很高，我就不相信他的根气一定很高，他的因缘一定很殊胜。他就是这样子人啊，就心理学的研究就告诉我们说，人只有到四十几岁以后啊，他才慢慢的看到了，说人生好像不是只有看的每天自己看的那点小世界。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登到人生的最高峰山岭了，他现在站在那个地方可以四周看一看，才发觉那么高的天爬不上去，那么深的谷滚下去也很危险，可是我也辛辛苦苦爬到这边来。他会珍惜过去，但也会战战兢兢的走入下坡，走往下坡。但是只有那个最聪明的那个人他会什么？他会既不是往下也不是往后退，他是在那个地方用一种急用无涯的力量，他无需攀登什么东西，但他到了天的那个层面上面去。那个天的那个层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下一会要到忉利天那里。所以急用无涯这个地方正好就是衔接的，你不攀登任何一切，不执着任何一切的清净与正定，我们就因为这样而升天的。我小的时候，我祖父很信神，我母亲很信佛，还好没有什么冲突。 我祖父信佛，讲了好多有关道德的事情给我听，但他也告诉，常常带我到庙里头去拜，去拜神。哇，什么神都有，我看神真复杂，好多神。但是呢，我从他那里也学了不少。我的感受最深的是到宜兰市的岳武穆王庙，那是岳飞的庙。哎呀，有个对子，写个什么？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哎呀，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对。虽然小小的心灵感觉到这真了不起，所以这就是神，这就是能到天界的神。为什么？他能放下这些缘呢？连生死都放下，连财富都放下，这些他至少可以到了忉利天来。我们知道，到我们普光明殿讲到了正定的时候，正因为这个正定，然后我们开始，因为在这里我们有了三业普周劝众奉行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要过渡到今天我们要谈的第三会。而这个第三会呢，它就是呢开始要进，它并不是让你这个有一个正信的。我们讲说，为什么初发心菩萨功德无量呢？初发心功德菩萨无量的原因，是因为初发心的这一位行者，就如同你我一样，此刻在这里初发心，可是这个初发心是建立在正信上，建立在正定上，然后我们就已经结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缘。这个缘是我们已经从普光明殿，所以为什么从菩提树下啊，从他正大的菩提树下来到了龙王所现的普光明殿，走向光明的人生。而在光明的人生的这一会里头呢，他是到了须弥山顶。这个须弥山顶可不是在世间这个须弥山哦，须弥山又称为妙高山，而须弥山顶就是妙高山顶。妙高山顶这个地方我们称为叫做忉利天。忉利天这里的属性是什么？它是一个清净高妙信德之天，它是一个非常清净的，是真正的正定的，具有这样一个高妙信德的这个天，所以称为须弥山顶。在这个须弥山顶上，它同时表示的叫做须弥沙面。什么叫须弥沙面呢？须弥沙面就是寂然不动，就是那个从刚刚那个十个沙面那个正信所形成的，这个正定的正信所形成的，就能够来到了须弥沙面，一直呢寂然不动，所以叫做无思无心之性。什么叫无思无心呢？不收不摄之德，任性而定，就是前面奠立在那一个沙面十个沙面里头而来的。也就是在普光明殿那里，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这里说法，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从第一会到第二会到现在第三会，前两会我们所看到的，你有没有发觉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讲过一句话？没有，都是释迦牟尼佛出现了，只是光，对不对？没鱼放光，是不是？我们上次在这个讲实性的时候讲竹轮放光，可是这一会呢是竹子放光，脚趾头放光。为什么叫脚趾头放光呢？因为你起了正信以后，你一来到了妙高峰来，妙高峰是一个清净，真正清净高妙信德的这个天，那是忉利天。这个忉利天里头包含了33天在这里头的，也就是说它的层次是很细的，包容是很广的。在这里，在这个地方他讲的是寂然不动，是无思无心之性的。为什么无思无信呢？你有任何一点执着，你有一点自己没有把持得住，或者是我们只是掌握着一部分的知识或者是成见，而以为它就是我们的正信的智慧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来到了这一个妙高山的山顶。妙高山千万不要把它解释成说一座山的山顶，不是的。这座妙高山在它的法性上，它是一般没有办法 攀登上去的，娑婆世界最好的攀山专家也登不上去的，因为他是没有办法用任何可以攀援的东西上去的。那么也就是说，他必须真正是具有清净性德，他有办法上去的。也就是说，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你人生走到了这个山的山顶的时候，你一定会想，除了在往下山谷之外，还去哪里呢？因为上去根本爬不上去啊。妙高山那个妙住的意思，就是它没有形象之妙。妙高山那个妙住，是因为它是种种的变化无从捕捉的一个情境，所以它并不是用色相能达到的。所以过去我给各位说啊，有漏智无漏智啊，你只要一生是有漏的，你根本看不到妙高山，必须是无漏的，然后才能够接近妙高山。也就是说，我们站在有形这个有形象有色相的人生的历程中，我们如果想要去接触这一个妙高山的时候，你不可能用你人生的成就去接触到它。只有那种人，他不爱财，能肯施舍，而且为着经世济民而努力，只有这种人，他如果是武官的时候，是一个文将的时候，而武将的时候，他愿意去护卫他自己的社稷，愿意去保卫很多需要他保卫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才能够升天，否则就升不了天。打一场仗回来是要建立得到一点功勋，然后才升官的，他就是打赢了也没有办法升天。充其量只是以后再转个世回来，再继续当个武将再打，如此而已啊，是不是？如果当一个武官来一个什么标什么标的几号工程的，今天报纸上又出来了，听说又有几个人又被抓了，你看被抓了以后又是怎么样呢？那么就是说，一个人甩不这个东西不肯放下，没有办法到妙高山。而妙高山的山顶就更不用说了，那讲三十三层天，那个最后的三十三最高层的天在哪里，谁也搞不清楚了。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到这个须弥山顶来？因为它是高妙啊，因为它是清净啊，因为它并不是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能把捉的呀，所以呢它是我们的心宅。所以妙高山就变成我们的心宅，这个心宅啊，我们的心的这个宅啊，心宅啊，我们就要住在这个心宅里头。我们不是住在我们自己这个色相的房屋里头，我们要这个无相的心宅里头，而这个无相里头却有十住，就是十种心住，十种宅心。也就是说，你的心里头有十个这么大的天下之广居啊，居住的居啊，这么大的广居啊，有十栋给你住，你不住，你偏偏要去住一个看得见的啊，也经常都要找会漏要找人来修的，经常彼此之间干扰噪音的，你却说他很好。但心里头的这个石柱呢，那就是入佛智海，沾染不迁，积德妙法乐，以此为柱，即住须弥之顶。那好，我们去住在这个须弥之顶，这个法会里头所要讲的这个须弥山，讲的忉利天，而忉利天的天皇天的天王啊，就是讲四谛天，对不对？我们过去讲过，讲这个第四殿里头有个帝王王啊，这个罗王呢，这个第四呢又称为因陀罗，因陀罗就第四这个地方那个王叫因陀罗王。这个因陀罗王非常美，为什么美？那个网上系的那个珍珠啊，是无双的，无以伦比的。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网代表着每一个人的性德。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具备这个网，而这个网使我们有丰富的性德。什么性德？德性的意思。我们讲说，我们要去实践啊这个普贤恨，我们讲这个他这个人呢有很好的一个这个 实践种种佛法的这个德行，那么每一样东西都结成了一个像珠宝一样，就在你这个第四殿里头。所以第四殿呢，并不是在你很远的地方，而是在也是在我们的心中，而我就在我们心中的石柱这个心宅里头。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普光明殿，在这普光明殿里头，他本来不起菩提道树，却来到了普光明殿。现在呢，不起菩提树呢，却来到了须弥山顶，对不对？他为什么来的呢？他不是走路来的，他也不是用像拍电影一样用飞的来的，他不是，他是一念万顷中来的。现在我举一个例子，你很容易了解的。你自己的心宅里头有一个须弥山顶，每一个人的心宅里头都有一个须弥山顶，都各有三十三层天，一切具足，一点都没有缺，而且也一点都不含糊。我们在这个地方法音一响的时候，你即刻就体验到那个须弥山顶，你就已经来到须弥山顶。所以佛不离菩提树下，能够到须弥山顶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很简单，这样讲如果你还不清楚，我们再把它拉到更形而下，你就很容易了解了。如果你或者是你的家里的孩子在他的书桌上再做一题数学，再解一个因式分解，现在他还有一位他的朋友或者他的亲戚住在高雄，他也是同一年龄的，他也在家里坐在他自己的书桌上，同一个年教同样的进度，也在做那一题数学，他脑子在运作的时候的思考，这两个人的思考在思考解决这一个数学题目所用的理性，是不是一样？一样。所以这个理性在顷刻之间到高雄，它比光还快。这个理性可以在顷刻之间从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你说快不快？我们说天文学家讲说，我们现在用电子望远镜所能接收到的一个星云，这个星云我们现在接收得到，但是经过它们从光粒子的衰变里头，我们可以了解得到这之间跟我们的距离有多远，算算之下有4亿年。那么它爆炸产生一个星云的时候，到现在4亿年了我们才看到，那它现在还存在不存在？不存在。用光的速度这么远，我们才知道这就是有漏智。可是无漏智的时候，是当你知道这个理的时候，我们马上知道它已经不存在了，科学家告诉你的。所以科学家所做的思考的，物理学家所做的思考的问题，同样可以接触到佛法的甚深意。不是只有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才能够听闻到佛法甚深意，佛法甚深意是无所不在的，佛法甚深意是无所不从那个地方领略得到的，能够如此就叫做开悟，否则就叫做闭塞。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的是说，本会呢，它最主要的宗旨在禅眠十度，要住在哪里？要住在妙高峰上。住在这个妙高上，也就是住在我们心里头的十个心宅。这个心宅是什么宅呢？是三世诸佛家。所以三世诸佛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我们停下来请各位想想，是不是真的有过去的佛、跟现在的佛、跟未来的佛呢？如果你认为有过去的佛，释迦牟尼佛是过去的，现在假设你成佛是现在的，那么明天是你的邻座成佛，他是未来的，那么你就把三际 三佛给弄错了。释迦牟尼佛此刻也在这里啊，为什么？我们所讲的正是释迦牟尼佛的性德啊。下个礼拜来的时候呢，我们讲的还是释迦牟尼佛性德，也是未来佛啊。过去、现在、未来根本是分不开的。要让它产生这个过去、现在、未来的三际，就是因为有肉质才这样啊。什么叫有肉质？是用因为你有脑细胞，你的脑细胞事实上跟电脑一样，它笨得不得了，它必须要把它化成一个次序。有了这个次序的出现，有顺序的出现，所以它才必须分过去、现在、未来。所以有些物理学家怎么讲？你懂什么叫时间吗？每一个人被他问的都傻了。他说实在没有办法解释，但如果真的要解释的话，他就是要让我们的生活有一个种种发生的事情排列成顺序，让我们不乱而已。没错，你注意仔细去想想看。所以时间的问题只是不乱了而已。可是等到你不乱的问题的时候，三际已经突破了，已经打破。所以禅定的时候破三际，那是事实，不会是虚假的。所以我们知道以这十住，那么就等于住在三世诸佛家。所以初发心功德品就在这一会的初发心功德品里头呢。那么初发心功德品呢，是在我们这一会的大概是这一会的第五，那么也就是在第18，是不是？那么这个我们才会讲到初发心功德品，应该是17啊。那么到了初发心功德品那里呢，我们还会讲，不过我们引其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住须弥山顶住的十住。他讲说应知此人啊，即与三世诸佛同等，即与三世诸佛如来境界平等，即与三世诸佛如来功德平等，居此十住，则依佛不动智而发菩提心，如佛愿行而随世间。我们又在世间，可是我们又住在佛的广屋里头。我们以这个三世如来呢，我们跟他共聚一堂。哎呀，这样看起来成佛好像并不是那么难，对不对？我告诉你，这老师就是这么赞叹佛法，它并不那么难。但是呢，我们从头到尾听到好多法师呢，却爱之深责之切，又告诉我们佛法没那么容易呀、啊，多对呀、啊！你听听郑老师说法，你就会很高兴的说，确实很容易，我充满了信心，对不对？你才会进步。可是进步完了以后，你要找净空师父给你考验考验，他就会告诉你哪那么容易的，那你就会更加的砥砺，更加的踏实。我常常说，我是专门接引初机入门的，也就是说我专门接引初发心菩萨的，但是初发心菩萨就已经与三世如来共聚一堂了，所以这是一行门吧。佛法在佛学的研究里头，在他的行动在修行的一个次第上，在本质的区分上，那么他们学术界把它分成两门，一门呢叫做易行门，一门呢它称为叫做难行门。各位，难行跟易行是不应该被分的。菩萨初发心功德一定从易行门入，要行完实地，他必须要难行门。不过你有了正信，入以正定，居如来家，光凭这件事情你已经很安慰了，所以你应该掌握易行门。但是不以易行门作为你的终结，不要那么没有志气，再下去要发起心来，要打起一点志气才行。那么十住呢，它指的是指什么？你看这十住很有意思， 发心住、自地住、修行住、身贵住、具足方便住。你看，把前面这五个分起来，又变成一个句子。你看，发心来自地，修行就身贵，当然就具足方便。记起来了吧？很容易记吧？然后你正心以后就不退，童真就变法王子，然后自然得到灌顶，是不是？这就是你居如来家实住，是不是？我比喻成如来之广居啊，是不是？你家里有几栋房子，一栋就很高兴了、啊，你有十栋，而佛法告诉我们这十栋是无量啊，十代表无量，所以是居天下之广居啊。我们知道这十住里头第一件事情是发心，各位来了一定是发心，发心就会自地，自什么？自我们的心地，发心来自我们的心地，自然就想修行，修行完了以后就升贵，当然也就尊贵起来了，是不是？哎，升贵以后呢，那就具足方便，会活泼用起来了吗？好，这一遍呢就好像是一个入门的啊，然后呢就正心不退，心正了不退了，对不对？那么就是法王，就是王子灌顶，童真王子灌顶。所以这十住合起来，你也很容易就把它记起来了。我们把它复习一下，实性所讲的是什么？信尽念定慧，戒不退，愿回向护法，是不是？是回向护法。那么这个十住呢是讲什么呢？要发心就自地，修行身贵，然后就具足方便，再来呢是正定不退，然后呢是童真王子灌顶，回到了童真，自己就有如法王子，最后就得到佛的灌顶。为什么灌顶？因为你已经住如来家了嘛，怎么不接受灌顶呢？不接受灌顶，你要捧一个如来洗脸水来洗洗自己的脸，洗洗自己的澡，对不对？也要遇自己心中的佛才可以。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这个整个的一个须弥山顶这一会里头，是法会菩萨为会主。法会为菩萨为主说的是十住法，佛在本会中放的是两足止观。为什么？要注意，因为你要上须弥山顶，须弥山就是要靠你抓地力抓得住，那是比喻的啦。事实上刚刚已经讲过，它是怎么样？它是 无相的，是不是？这样一个高妙的忉利天的天的这个第四殿里头，你要到那里来，你要维持在这样子的一个水准上，那么你就必须是真正能够放两足光。所以也等于说这一次的法会是在第四殿开的，他让你在这里看看，光是在忉利天这一界，你就可以看一看说这个地方是一个清妙的地方，他已经是出发心功德了。所以这个时候两足止方光，就表示我们是踏实力行，像鞋子一样，你抓地力才强啊，是不是？我们小孩子买个鞋子回来，我就问他，你干嘛买这样子的鞋子呢？他这种鞋子抓地力强。我说对，就是要抓地力强，你的人生也要时时刻刻抓地力强，所以脚趾呢要有力量。我们以前不穿鞋子，那个道场啊，堵顶啊，在晒谷子的那个堵顶啊，是用泥做的，下起雨来啊，它那个晒谷子的特别高出来那个圆圆的那一块啊，是很容易踏在那上头，唰啦一下子把你摔得直直的。我们有时候爬山，山顶上要下一阵雨，那你会摔得直直的。所以父母亲怎么讲，长辈怎么讲，脚底都要起不掉，脚筋都要起不掉，就是抓地力要抓得够。我读到了佛法的时候讲到了两足止 放光，两个脚的竹子都要放光，也就是要抓得住的时候，我感觉到好像我的祖父好像在我的身边在提醒我一样，嘿，小心哦，从山上下去要抓得住，脚趾要抓得住，啊，起不掉，对，石柱就是要住得牢才行。现在讲到这个柱子，我们有踏实力行的力量，我们能够抓得稳，抓什么抓得稳？抓那石柱抓得稳，对不对？所以才叫做柱啊。所以这个地方，你因为能抓得稳，所以才能够信，接下去能够解行证。但是从信解行证就是这样抓得住的。在这里呢，我们有一句话很重要，而且这句话几乎就是《金刚经》的全部。是什么？《金刚经》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现在这个住就是那个住，对不对？金刚经里头讲，你要无所住，无所住，这个地方明明让你实住，为什么要无所住呢？如果告诉你实住，你就以为这实住的东西牢牢把它住在那里头的时候，那你就变成住虫了。所以《金刚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想成为金刚般若智慧的话，就应该怎么样？要无所住，就是住而无住。你行着石柱，可是又不拘泥矮板在这石柱里头，这个时候心就生真正的般若智慧。所以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它的意思就是像金刚那样子的坚硬纯净，那么样子的庄严高贵，这样子的智慧叫金刚般若，他才能够出凡入圣。